当然不是一个单的答案了，是那个比方说有五十道复习题吧，他们就把这五十道复习题的答案先准备出来
啊、哦、
他们都是分组的，一个小组五个人四个人，他们但是不让我去准备，他们几个准备好了之后就给我一份就是了，我就背。可你知道啊，经常是明天就考试了，今天晚上呢我的单词还没背完呢，起码里边有好多不认识的词啊，我就先把那些不认识的词一个一个背出来，就是标上是中文什么意思。我有时候第二天要考试了，这头一天的那个词还没标完呢，你说怎么办？你说明天怎么考？没法考，结果就拼命准备拼命准备，有时候准备到夜里了，哎呀不行，心里想不行，怎么准备也来不及了，因为你看还有整整到离考试就还有个后半夜，你说你怎么准备？来不及了，怎么背也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就没办法了，就求靠神。哎，我就想啊，神呢、啊，有时候当他把你逼到绝境的时候啊，那绝对是对你有好处的，知道吗？你如果老是一帆风顺，我告诉你，绝对对你没好处。什么时候你突然觉得你很苦，你就想，祝福马上就来了。什么时候你老觉得哎呀神呐、啊，我赞美感谢你，你看看一切都是这么好，我告诉你，你的祸就快来了，一定是这样。所以你看我那个信仰随笔，我不知道那个荣师母带来了没有，这中信刚刚出的信仰随笔里边有开始的前几个，我记得有一个我就写的，我说我的神呐、啊，这么多这么不断的如意，要把我带到哪一个灾难呢？我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如果一切都很如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事不好不妙。但是我现在有个经历，就是说凡是把神把我逼到绝境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头。只要我依靠神，知道，只要你依靠神没有垮下来。你看我昨天讲到我逃亡的事，在普林斯顿整个把我一个人逼到那个谷底，好家伙，我就找神就来找我了，多好。到密西西比也是这样，神整个把我逼到一个，到半夜里了，单词还没有背完，我就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求神了。我说神呐、啊，这个时候就全看你的了，我是不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凭我的能力，明天肯定考不过去了，我就全看你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人依靠神呢，要达到这个地步，就说这话，神呢、啊、全看你了，我是不行了。如果你还觉得你还行，神就不帮你，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很多人是说神呐、啊，我来努力你帮我一把。我都觉得你最好你放弃，完全的交托，完全交托。结果祷告祷告，有一天呢，我就哎呀，说是这么说呀，神呐、啊、全看你了，可是呢一要准备睡觉又睡不着，还是搅扰，你知道交托给神不容易，你知道这个。后来我就真是烦呐、啊，我就躺在地毯上，四面朝天呐、啊，躺在地毯上。我说主啊，钉死我吧，我不想活了。我真的是求神，我说神啊，你来钉死我。我说你怎么钉主耶稣的，你就钉我。哎，然后我真的就这样，结果我就想象，我说现在开始钉我的左手，我就想象那个大铁钉子就开始已经凉乎乎的就放在这儿了。然后我说我就觉得。亮一吹下去，我就在那屋里啊喊一声，我就觉得，然后我就开始钉右手，然后钉脚，全钉完了，我就在那好轻松的，我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我就像主耶稣那样说，哎呦，你没有想到这样的话好舒服啊，一切忧虑都没了，一切重担都没了，什么明天考试不考试的事早不想他了，因为已经死了嘛，哎，我当时就死了，真的死了。所有的意念都停止，就只有跟神亲近，交给神了。好长时间，我不知道多长时间，我等我清醒过来，这个理智又开始清醒了。清醒以后呢，马上那个烦恼又袭过来，一袭来之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说，主啊，我不想清醒过来，我还想回到我刚才那个状态，这个状态。结果后来好像主就跟我说你放心吧，放心吧，就大概就是这个念头啊，这个平安就给了我了，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好，我这才开始起来，坐起来，爬到床上去，才睡着了。结果第二天到了课堂上，老师台上一站，说这个考试 我们不考了。真的真的不考了。哎，说回去你们写一篇那个读经体会就好了。哎，我当时就心里边我就快掉眼泪了，感动的。我觉得那个神好，真是亲的，亲的神亲我呀，比我亲我女儿还亲呢。我女儿有难处，我一定会帮她解决的，对不对？我觉得那个神真好。啊，你知道写那个读经体会我不怕的，我先用中文写出来，我太太帮我翻译成英文。而且我都是得那个 A plus， 都全是那个。然后再找一个我们那边的找一个美国的同学帮我润色一下。啊，那个朋友都很愿意帮我。所以呢，我觉得我跟你说，所有的考试啊，到后来到第二年第三年就好一点，到第一年的考试全部是神机。有时候我就说开卷考试。开卷考试我就好多了。我这个圣经是中英对照的圣经，就好多了。那个然后有时候说呢，就是推迟了。推迟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啊，每一个都是神机。结果后来到两年半毕业的时候，我太太最了解我嘛，我太太最了解我。我太太毕业的时候，我太太就是在那个分别聚会上，我们团契分别聚会上，我太太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呀，说远志明这个神学院两年半毕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是神的恩典，是吧？不，这个话他有点讽刺我了啊！他说确实是恩典，但是呢，我心里面真的觉得是神的恩典。恩典在哪里呢？我真的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我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我觉得神有他另一层美意，就是这什么美意呢？就是这个美国神学院的这些东西吧，它比较学术化，你知道吗？哎呀，神学化，神呢就故意让我呢不那么听得太明白。这个因为那些东西了解一下就行了啊。如果你钻进去太深呢，反而不好。有很多人读神学院读的离神远了，可是我呢正好有意思呗，我听不太明白，所以呢我就必须去求神祷告。结果两年半的神学院下来，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就要靠神。我就那个信仰非彼的序言里边我就讲了，我说那两年半呢，我上神的课比上神学院的课要多呀。为什么？神学院的课我听不懂，但是呢要应付考试怎么办呢？我就求神，神就经常有这个意念告诉说，你没关系，你到我面前来，到我面前来。我就经常到他面前去。好，那两年半正好是旷野，我好亲近神。学校的课呢真的全是应付过来的，全是应付过来的。就车到山前神必然开路，我每次都开路。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学到最大的功课就是死掉自己。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的祷告之前，我就经常用这个保罗的几段话来作为祷告的开始。祷告什么话呢？就是保罗首先讲的啊，保罗讲的那个，我不，你们大家不要打开圣经了，这样的话很麻烦。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就好了。在加拉太书里边，那个他讲过，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他讲过，就是说要让我的肉身，连同肉身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啊，这是保罗讲的。那么我在神面前祷告，我一般我就跟说，神呐、啊，我的父啊，我说求你，现在就求你把我的肉身和我的肉身所有的邪情私欲都钉上十字架。那当我这样求神的时候吧，我就真的就觉得自己的肉身就不复存在了。就是我不让这个肉身再生出什么念头来打搅我跟神的关系，让我的肉身跟肉身的一切的东西都通经十字架。我这个时候吧就觉得我的浑身呢那个血气畅通，那个啊真的是这样，我那个呼吸很快就伸下来了，就伸下来了，就安静下来了。你知道你在神面前祷告如果不安静是不行的，你如果在神面前祷告脑子里边像大海翻腾，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张三李四王五啊，那些事情全出来了。我告诉你啊，我不知道了，那种祷告，那种理性化的祷告，那种叫或者叫悟性化的祷告，我觉得那跟神的关系不是非常深沉。我觉得我跟神祷告的时候，就首先把自己死掉，把这个肉身和肉体的邪灵死，我真的觉得自己不存在， 好书，这个身呢就好像一个很什么感觉啊，那种很透明的感觉，透明的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按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的三章十九节那边讲的，说把人的智慧撕掉。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啊，如果你们谁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倒不如变作愚拙，是吧？好成为有智慧的。我就觉得我到，因为我这个人是学哲学的，所以脑子里面经常有好多东西啊。我到神面前的第二个请求是，神啊，你让我的头脑中的智慧、知识、学问都死掉。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呢、啊，这些东西都用不着，你知道吗？为什么呢？不管你是数学家，你是哲学家，你是文学家，你是物理学家、化学家，你到了神面前，你什么都不是，对不对？是个什么呢？是个罪人。所有的你的在这个世界上学的这些知识学问，不要带到神面前去，因为你所有的这些学问，在神、在造物主、在宇宙的这个造物主面前，你这些关于宇宙的一些小小的学问算得了什么？对不对？不要带去，赤裸裸的来到神面前，就像主耶稣说的，用心灵和诚实就够了。我们主耶稣说的真好哎，主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主耶稣没有说用理性，用你们的知识，用你们人的智慧来敬拜神，没有。因为主知道的最清楚，主知道我们的智慧是愚拙的，除非我们变成婴孩，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说神的国像聪明聪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啊，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早晨呢，跟王弟兄王子们在家里还分享，我这信主七年读圣经啊，天天读圣经，我就发现这个圣经的真的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除，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这个主耶稣啊说的这些话，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这些话呀，我就发现你要改一个字儿就不行了，改一个字儿不行。主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就用心灵和诚实，你千万不要再加别的东西。你如果在家了，就是干扰，就是扰乱。所以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就老让我的智慧死掉，不要去胡思乱想，像谈恋爱一样。谈恋爱的人呢、啊，是很讨厌跟别人在一起的。谈恋爱的人，当时你们都经历过，总是喜欢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你知道吗？然后跟我太太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夜里跑到紫竹院公园去，夜里没人了嘛，关门了，清园了。我们就悄悄地爬墙头爬不进去，我们真的手拉手走一夜在那里，没人，就我们俩，全世界整个宇宙就属于我们的那时候。所以我们跟神的亲密啊，要有这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我们俩，就我跟我的神，我的主，就我们俩在这儿，一切的事情都不要了。所以那个君主圣范圣多玛写的那书里面，效法基督啊，后来翻译成，他说多好，他说我现在来到神面前，来到主面前，愿全宇宙都沉默无声，愿诸学人呢、啊，愿所有的学人都闭口无言，我专听神的声音。所以你来到神面前，一切都要放弃。我觉得我们现在祷告有很大的问题啊。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大揽子事儿，婆婆妈妈的一大揽子事儿都拿到神面前，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完了，拜拜走了，这不叫亲近神，这叫履行公事，哎，这个不行啊！我们亲近神，你要今天永远要记住主耶稣那句话：用心灵和诚实，关上门，来到内室。你暗中的父必然查看你，对不对？你看主耶稣教导祷告都是这样的。你看，你再注意看主耶稣怎么祷告，他怎么上哪祷告？夜里一整夜祷告神，对不对？到山上去整夜祷告神，对不对？到海边上去祷告神，对不对？他祷告的时候，连他的门徒都要远远的站着。你注意到了没有？你看四福音书里边，我们主耶稣是怎么祷告的？连他的最亲近的门徒要远远的站着。当你跟神亲近的时候，千万记住，只有你跟神， 如果中间有任何东西加进来，马上赶把它赶出去。只有你跟神，你是神的最爱的、最亲密的，在那个时候只有你们俩。你达到这个境界，你天天如此，我告诉你，你就会跟神亲的简直不得了，真的不得了。所以啊，这个来到神殿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呢，把老我死掉，把这个把老我跟这个世界的联系割断，只建立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个心灵，一个纯洁的心，单纯的心，像婴孩一样的心，跟神的关系。你可以在神面前呢无话不说，也可以在神面前呢沉默无语，知道？我现在祷告就这样，我觉得你们不一定都像我一样，我这人喜欢沉默无语，在神面前好亲近呐。我就想起了有时候跟我太太走一夜的时候，哪能说一夜话呢，对不对？那不累死了。哎，这一夜里边呢，有大半夜都是不说话的，就这么悄悄的拉着手走，好甜蜜，你知道那种感觉啊。有时候跟我老父亲也是一样，我父亲没死的时候，他到北京来看我，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到了我学生宿舍里，哎，这个我的学生宿舍的其他的人一看我父亲来了就都走了，剩下我们俩，我们俩说不了几句话就开始就沉默。我父亲那个人也是，他不爱多说话，他那个我们农村你知道，农村的生活节奏很慢，在农村呢不像城市里，如果在北特别在美国啊这种现代化的地方，如果我们两个面对面坐五分钟不说话，保险就跟神经病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节奏太快了，我们的脑子转得也很快，但在农村呢节奏很慢。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边有很多人来串门啊，你比方说有个五六个人在串门一起聊天，晚上有时候这个屋子鸦雀无声可以足足十分钟，然后只要我们几个人中间谁想起一句话了，谁就突然说出一句话了，大家又谈一阵，谈完了之后又鸦雀无声几分钟。听起来很好笑。有时候嗑瓜子，我们那边产瓜那个葵花籽，炒一锅葵花籽，你就听得满屋子是瓜子声音，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这样响十分钟没有人说话。现在回忆起来那很甜美，农村嘛很淳朴啊，大家。所以说我父亲来到我面前呢，来到我宿舍里面，有时候就这样半天不说话，偶尔想起一句什么了就说一句。当然我到了北京这么长时间了，我已经没办法忍受这种啊半天不说话。哎，我就在那忙我自己的事，我忙我自己的事，我翻书啊，我记点什么呀，做点什么事啊，我爸爸就在旁边坐着默默的不吭声，就看着我。哎呀，那种感觉啊，你现在回忆起来啊，那就是那种父亲对你的那种感觉啊，因为他好长时间不见你了，他看见你啊，他就在旁边看着你啊，那种你觉得那种感情就在那儿了。所以我觉得呀，在神面前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不仅是一般的孩子，而且是婴孩，所以呢你就在神面前呢怎么都可以，怎么都可以，不一定就是像例行公事似的那样，把有一个单子，把那个单子上的事都跟神说了，说完就走。哎，这样不行，我觉得要亲近神就是真的像亲人一样亲。神不是我们最大的亲人吗？是我们的生命的根吗？我们就像亲人一样来亲。我觉得这样的话呀，我觉得是真的有力量，世界上的什么事都不会打掉你。有一次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在密西西比那个时候也是把神把我逼到绝境，我买了一辆车，我是5000块钱买的，刚买来就是有出毛病，一出毛病一修又要1000多块钱。哎呀，我们觉得这受骗了，去找那个 dealer 还不认账，还弄得我焦头烂额。这还不算，学校又要考试了，哎，考试之前压力也很大，然后我呢得了病，我就是这个地方老疼，怎么检查不出来，医生啊什么给我什么灌胃液做胃镜照 X 光什么事弄完了，他说没毛病啊，可是我还疼啊，他说就照那个什么，照那个叫 CT 是不是癌症。我心里想，不是啊，我已经疼了5、6年，这个东西已经5、6年的那个毛病了，但是那段时间就疼得厉害。我说如果是癌症的话早完了，5、6年哪那么慢。哎， 结果还这还不算，还有加什么毛病呢？我女儿在学校里边受那个种族歧视，因为那南方你知道啊，南方那个比较保守，那个白人跟黑人不在一个学校的，结果我女儿去的是白人的那个小学，哎，那个你得做玩那个游戏，说玩做那个什么白雪公主，不让她做，说你不是白雪公主，你是黑人，我女儿长得有点黑。结果我女儿回来就跟我们闹，结果我太太气的，我们俩就写了一封抗议信，到了学校里交给他们学校领导，而且印了好多份给那个学校接学生的家长一人送一份。哎，我们气坏了。哎，然后还有一件事也同时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申请绿卡，六四保护令那个绿卡，哎呦一塌糊涂，让我去纽奥尔良去 interview 多少次。你知道什么麻烦呢？我没有护照，我是拿的法国的那个难民护照，结果人家说你是六四保护令是对中国学生的，你拿的是法国护照，这个问题很麻烦。哎呀，我不知道 interview 多少次，急得我。你想想，当一个人同时遇到这么多事的时候，你说你怎么办？要是一般人，你真的没办法了。我当时都垮了，我都睡觉睡不着，心烦的我就老想发脾气。后来又接到通知，有一天我印象很深，又让我去纽奥尔良 interview。我从密西西比 Jackson 到纽奥尔良要开将近三个小时的路。哎呀，我在路上啊，我就那次在路上，我就跟神呐、啊，真的是跟神撒娇啊！我的窗户都关上，你知道那个路车不多嘛，像这边这么多车也不行，那边车少，前面后面都没车，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开，所以我可以在车里边怎么都行。啊！我在车里边就拼命的跟神大声祷告，我就把窗户都关上以后，我大声的喊，我说哇，你为什么不管我？我就那么喊，我哭啊，一边哭着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开着车，我说父啊，你到底在哪里？你为什么不管我？这么多事都临到我，你到底想在我身上干什么？我不知道。我说你快来救我，你千万不要这样。我说你再这样的话我就垮了，我就拼命的哭啊哭啊，真的哭了一路。我记得很清楚，快到纽奥尔良的时候，要过一个很长的大桥，那边有那个沼泽地，过那个大桥。我一走到开到桥中间的时候，突然前边那个本来是有云彩的乌云的，突然那个阳光唰照下来了，照下来了，一下子就亮的不得了。我那时候满眼是泪嘛，脸上全是泪水，我一晃，我一下子清醒过来，那一瞬一刹那，我的心情马上就好了。我说神听我祷告，一下子就好了，整个一个那个舒畅的，哦，平安的喜乐一下子就来了。然后我就开过桥到了纽奥尔良，到了移民局，到了移民局我把材料给他，我心里面特别平安。给了他之后我一点都不焦虑了，而是以前呢我就在那焦虑，拼命祷告，神啊神啊，祷告祷告，特别焦虑。这次我一点都不焦虑了。我交给他之后呢，我拿出来就这本圣经，我掏出来，我也不管多少人在那儿，我掏出来站在柜台给角上，我就开始读我的圣经，我就按照我那个进度，读经的进度开始读我的圣经，非常平安。过了没一会儿，那个白人就出来了，一个白人女人就出来了。出来以后，二话不说就全给我办妥了，我就回来了。那次的经历对我经历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处于这种绝望的时候，你要彻底的来到神面前，就是完全的来到神面前，就是不要觉得我可以处理这些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自己怎么处理，找低了算账啊，找那些学校的老师跟移民局去 argue， 这所有这些事情都我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越弄脾气越坏啊。祷告也是，祷告的时候我的心不宁，祷告的时候也是充满了那种啊。结果那次我在路上的祷告长达两个小时的祷告，是哭，在神面前哭，就真的像我的老爸爸这个撒娇一样，真的是我跟神的什么抱怨都说出来了。我说神呢，你不能这样。有人一般来说我们祷告不能这样怪神的啊，神呢你怎么能这样啊？你说我们一个普通人怎么能跟神这么抱怨呢？好像要指教神。我那时候就什么都不顾了，我就跟神大声的喊。我是觉得啊，我有个体会，我们神的儿女来到神面前，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啊，神知道我们。你知道吗？你不要装，你点儿都别装，你什么样你就什么样。 你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越赤裸裸他越喜欢你，你怎么喜欢你的孩子那神就这样怎么喜欢你，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给你冠冕堂皇的，你气死了。如果你的孩子在你面前有什么说什么，你反而喜欢。所以啊，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定要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亲近神的啊，一点经历。那么下面呢，我就觉得啊，我那个关于我还有一部分呢，我就今天不跟大家讲，就是我关于投身到一个意象之中。这个我觉得神带领我投身到这个福音在中国的传播这个大的意象里边，今天我就不讲了，不讲那件事。那个将来大家会看到一些我这个方面的研究一些果实啊。首先是老子，然后接下来就是《上帝与中国》这本书要出版了，今年下半年校园要出版，大概它的书名叫《神州忏悔录》，我就是用上帝的光来看中国五千年历史，就会发现我们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也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主宰。我们往往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上帝在以色列的作为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啊，但是呢，上帝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作为？好像中国呢，这五千年这么大一个民族，12亿人口，好像上帝一直不管我们。不是的，上帝有他的作为。我这本书就是研究这个，我想这个东西叫我们还准备拍成电视片，就像当年和商一样拍成一个电视系列片，要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我们的祖先是敬畏神的。但是到春秋之后，我们背叛了神，陷入了人的罪，陷入了痛苦和死亡之中。那么现在是我们回归神的时候。所以呢，这对我们把福音在中国扎根、广传，而且认识这个上帝，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上帝，不是一个外来的，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认识到耶稣也是我们的救主，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这个意象的部分我就不多谈了。我想跟大家概括呢，概括起来呢，跟大家我谈这么三点体会啊，就是亲近主的三点体会。我觉得第一点体会就是只见耶稣，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信主7年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你知道我们是半路信主的啊，那些半路出家吧，那有个什么好处呢？半路出家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旁观者清，就是我们半路出家的一信主一进入这个教会，因为我们是旁边一看就知道什么是我所信的主自己，什么是人的遗传啊，什么是属人的，什么是真正神自己，这个我们终于看得清。如果你从小就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当然你的根基啊，你的人生的这个养成的性格会很好啊，因为你从小在这个家庭会很好，但是也容易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就分不清哪是教会的遗传，哪是主自己。我觉得我信主之后，一直我觉得神对我最大的一个保守是什么呢？他一直保守我在他自己身边，而不是让我去进入人的这样的什么宗派呀、人的纷争啊、人的遗传呐、这些东西。这里边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刚才我们唱那首歌里边也唱了"只见耶稣"，这个很重要。我发现我们教会啊，我们弟兄姐妹的很多的骚扰、那个搅扰，都不是来自主耶稣的。主耶稣不会搅扰我们，你知道吗？主耶稣只会给我们平安的，都是来自人的。可以这么说，来自世界的，或者是来自教会内的，或者来自教会外的。都是来自属人的东西，而为什么我们被这些属人的东西搅扰呢？是因为我们往往把属人的东西当成是属神的东西。所以说既然你把它当成是属神的东西，所以你要拼命的争，对不对？拼命的争，因为你的信仰告诉你一定要争。但是你错在哪里呢？那根本不是神自己，那是2000年来或者多几百年来慢慢留下来的一些教条、一些仪式、一些形式， 或者人的看见，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读经，我得先讲啊，这个我第一点就讲读经，是我们一定有一个重点。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对不对？我觉得读经啊，一定要归结到主耶稣，一定要归结到他。你不归结到他，就这本圣经可以打仗，可以让我们彼此打仗，打三千年、两千年。你选这几段，我选这几段，然后就互相。你们我海外来的大概不太清楚，海外的大陆来的都很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一本小小的《毛主席语录》，比这小吧，比这小五倍，差不多五倍十倍，很小。就这本语录，大家就可以打语录仗。什么叫语录仗呢？我选这几段，你选这几段。我说了，这个要文斗，不要武斗。对方就说了，反动派不打不倒。这全是毛主席的话。为什么断章取义？不管任何一个完整的书啊，像圣经这么前后一贯的一个东西，但是如果你断章取义，它总是会找到，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读圣经一定要归结到耶稣，归结到主耶稣。那个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啊。约翰福音五章，没有的话就不用打了。五章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四十节，五章三十九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好，这个经文很重要，因为这是主耶稣讲到他与圣经。